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5年10月13日周一，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就拟对美船舶收取船舶特别港务费答记者问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我不发布关于对美船舶收取船舶特别港务费的公告，决定将于10月14日起对涉美船舶收取船舶特别港务费，这是我们维护中国海运企业合法权益的正当举措。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海运业的无理打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将我多家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是答记者问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实体的合法权益。据央视新闻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0日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宣布停火之际，以色列已经实现其作战目标。上期能源公告，经研究决定，自2025年10月14日收盘结算时起，集运指数欧线期货合约的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15%， 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 17%。 自2025年10月15日交易起，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济参与者、客户在集运指数欧线期货合约日内开仓交易的最大数量为200手。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0月10日，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报 1160.42 点，与上期相比涨 45.9 点，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报 1014.78 点，与上期相比跌 6.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欢迎跨国企业扩大在华投资，深化对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美联储理事沃勒表示，就业市场在过去几个月可能已经转为负增长，劳动力市场如今是他最担心的问题。沃勒说，过去几个月就业增长可能是负的，劳动力市场很疲弱，这就是政策的关键点，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中方相关经贸政策措施情况答记者问，中国的出口管制不是禁止出口，只要是用于民用用途的合规的出口申请都可以获得批准，相关企业无需担心。商务部表示，中方为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等法律法规，决定对涉美船舶收取船舶特别港务费。中方的反制措施是必要的被动防御行为，旨在维护中国产业和企业正当权益，也为了维护国际航运和造船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希望美方正视自身错误，与中方相向而行，回到对话协商的正确轨道上来。当地时间10月11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成员胡萨姆·巴德兰表示，如果以色列再次在加沙挑起军事行动，哈马斯将竭尽所能展开反击。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 SMM 钢材航运最新数据，9月国内32港口钢材出口总量 1230.42 万吨，环比增加 2.17%。 主要港口中，天津新港9月钢材出港量 374.04 万吨，环比增加 28.26%，京唐港9月钢材出港量 124.25 万吨，环比增加 38.13%， 曹妃甸港、湛江、张家港、防城港等港口出港量环比均有不同幅度下降。据 MinSteel， 连钢 CSP 产线计划于10月12日停产改造，改造时间预计6至7个月，影响热轧日均产量4000吨。MinSteel 统计全国47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为 14641.08 万吨，环比增 90.40 万吨，日均输港量 341.54 万吨，降 9.87 万吨。全国45个港口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 14024.50 万吨，环比增 24.22 万吨，45港日均输港量 327.00 万吨，环比降 9.40 万吨。MinSteel 调研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4.27%， 环比上周减少 0.02 个百分点， 同比去年增加 3.48 个百分点，日均铁水产量 241.54 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0.27 万吨。据交联资讯消息，主流交企开会对焦炭市场进行探讨，与会企业认为当前终端钢材累库明显，焦炭市场暂不具备提涨条件，且由于焦企利润不佳，应控制或暂停采购煤炭，并对焦炭采取策略性发运，择机再次提涨。据中钢协2025年9月下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1467万吨，环比上一旬减少62万吨，下降 4.1%， 比年初增加230万吨，增长 18.6%， 比上月同旬减少31万吨，下降 2.1%， 比去年同旬增加39万吨，增长 2.7%， 比前年同旬减少58万吨，下降 3.8%。 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共生产粗钢1889万吨，平均日产 188.9 万吨，日产环比下降 8.9%， 生铁1817万吨，平均日产 181.7 万吨，日产环比下降 4.9%， 钢材2142万吨，平均日产 214.2 万吨，日产环比增长 4.0%。 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马来西亚棕榈油局 MPOB 公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较上月增加 7.20%， 达到 236.1 万吨，产量较8月份减少 0.73%， 达到 184.1 万吨，出口量环比8月增长 7.69% 至 142.8 万吨，市场预期库存为215万吨，产量为179万吨，出口为143万吨。马来西亚政府在周五发布的2026年预算中公布的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由于新鲜棕榈果串产量增加和出油率提高，预计2026年毛棕榈油产量将增加。由于全球产量增加和其他植物油产量增加，明年毛棕榈油均价料为每吨3900-4100马币。船运调查机构 ITS 数据显示，马来西亚10月1至10日棕榈油出口量为523602吨，较上月同期出口的476610吨增加 9.86%。 据马来西亚独立检验机构 MSPEC， 马来西亚10月1至10日棕榄油出口量为495415吨，较上月同期出口的415030吨增加 19.37%。 Miss Steel 对全国动态全样本油厂调查情况显示，第41周油厂大豆实际压榨量 128.93 万吨，开机率为 35.99%， 较预估低 6.77 万吨。目前科技数据显示，9月份广西单月销糖 26.66 万吨，同比减少 18.68 万吨，25/24榨剂食糖结转工业库存 44.21 万吨，同比增加 17.07 万吨，云南省食糖工业库存 20.47 万吨，去年同期工业库存 11.18 万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上期所公告，经研究决定，自2025年10月14日收盘结算时起，第二烯橡胶、天然橡胶期货合约的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7%， 套保持仓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 8%， 一般持仓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 9%。 纸浆、胶板印刷纸期货合约的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5%， 套保持仓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 6%， 一般持仓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 7%。 上期能源公告，经研究决定，自2025年10月14日收盘结算时起，20号交期货合约的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7%， 套保持仓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 8%， 一般持仓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 9%。 据隆重资讯，上周国内聚酯行业装置存重启装置提复以及长停装置重启，如珠海华润、福建经纬，提升乙二醇需求量，上周乙二醇样本需求量为 55.36 万吨，环比上涨 1.18%。 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上期所公告，经研究决定，自2025年10月14日收盘结算时起，镍、锡期货合约的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8%， 套保持仓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 9%， 一般持仓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 10%。 上期所数据显示，上周铜库存增加14656吨，铝库存增加1180吨， 新库存增加8940吨，铅库存减少1978吨，镍库存增加3604吨，锡库存减少550吨。据成联分会，根据月度初步成联数据综合预估，九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150万辆，同比增长 22%， 环比增长 16%。 今年一至九月累计批发1044.6万辆，同比增长 32%。 据 SMM 了解，印度动力矿业表示，达比龙线采矿公路管理为战略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共同努力，铝土矿开采量有望增加超过5000万吨。华东地区某大型再生铅炼厂近期复产，已于10月2日正式出铅。据 SMM 预计，该炼厂10月再生精铅产量有望突破 1.5 万吨，将为市场带来显著增量。必和必拓表示，其位于智利北部的 Escandida 铜矿发生了一起工人死亡事故。该公司表示，这名工人是一家承包商公司的雇员，于10月9日晚间在露天采矿作业中身亡。公司未透露事故的具体情况，目前有关当局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与此同时，我们已启动一项内部调查，调查结果将适时公布，该公司表示。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花生盘中冲高回落趋势逻辑有何变化。新湖期货分析指出，周五上午国内花生盘面涨幅居前，盘中一度增仓上涨近 3%， 临近午后却减仓回落，盘中波动剧烈，与周四的大跌走势大相径庭。目前正值国内卖茶花生上市季，九月及十一假期期间，河南、山东主产区陆续降雨较多，新作花生品质偏差，含水偏高，假期限价下跌，令节后首日盘面尤其是近月合约价格下跌较多。由于水涝，据悉目前河南南部人工拔花生将会抬升每亩成本。降雨较多不仅影响新花生品质，也会影响新作的收获上梁速度及单产，这些预期支撑资金拉涨，异动有资金博弈因素。目前市场对国内新花生产量预期有一定分歧，同比或有增减，但总体产量同比可能变化不太大，预计为偏正常年度产量水平。十月之后，国内油厂集中采购预计逐渐启动，但终端花生油需求偏弱，蛋白粕价格也弱势暂难强，市场对油厂采购需求带来的利多支撑期待也不大。总体来看，盘面继续下跌空间不大，但上涨驱动也不强。供增虚弱，价格低位，趋势逻辑仍不清晰。后期关注油厂采购情况。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生猪。生猪期货创历史新低，底部究竟在哪？光大期货分析指出，节后受现货市场猪价下跌拖累，生猪一月合约增仓下行，周五盘面延续下行表现，收盘跌超 3%， 续创历史新低。国庆节后，土企收购意愿明显降低，预计十月中下旬需求端表现较弱，猪价或延续弱势运行局面。后续来看，钢联等数据显示，四季度市场理论出栏基数同比明显偏高，叠加近期规模企业社会猪源认卖程度高，预计短期全国供强虚弱的基本面难以扭转，生猪行情延续弱势震荡，需重点关注养殖端出栏节奏调整及二次育肥动向。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音频由 AI 合成。